我们今天来看正道的经文，使加太书三章十节到十四节。那今天的主题也非常的明确，就是选自于加太书三章的经文，就是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那这段经文呢，会颠覆我们很多的观念，因为在不单是普世人有这种观念就连佛教，甚至连一些民间宗教群体，还有一些大的宗教里面，都有一种观念，就是好人进天堂，坏人下地狱。你今生多行善行，那你将来可能会出现在那个美好的天堂；如果今生做坏事，那就进地狱。如果做的坏事太多太邪恶，就会下十八层地狱这是非常一个传统的固有的观念它不单是一些其他宗教的法则，它也是普世人内心中的一种法则。因为当人遭遇不公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就会咒诅坏人下地狱。如果他得到某人的帮助，他又认为这个好人将来可能会进入天堂。但是这段经文会颠覆这个观念，你会发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有些所谓的好人他上不了天堂，因为这个好人他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抵达天堂。反而一些看似坏人不怎么好的人，他说会在天堂，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坏，他们相信上帝所设立的法则，他们相信基督，他们祈求上帝的怜悯和饶恕，他们居然可以进到天堂。所以圣经所讲的救恩观与这个世界其他宗教或者人内心普遍的法则是完全不同的。在一些大的宗教群体当中也是有那一种的好人进天堂，坏人下地狱。你比如比较大的宗教的伊斯兰教的群体里面，他们认为人死了之后能够上天堂，但这个人必须在今生遵守这个神的这个律法。他们就认为一个人在世上的行为受到两个天使的监视，天使呢将这个人所有的行为记录在册，等将来这个站在上帝面前最终审判的时候呢，天使会把这个记录册拿出来，善行比较多的人就会上天堂，那恶行比较多的人呢就会下地狱。事实上在伊斯兰教的教义当中，他们有很多的有违伦理的，他们对善行的定义并不见得这个是符合这个普世的观念的。比如一个伊斯兰教徒他杀死了敌人，这也是一种功德如果他侵害了敌人的家园然后迫害敌人的家人，他们也认为这是一种善行，所以他们这种善行是饱受争议的，就是没有所谓的对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这个教义的教导，为了他们自己可以进得到天堂那另外在我们最熟悉的比较我们关注的就是藏传佛教，他们有朝圣这个朝圣的这个观念我们可以在这个视频的素材上或者在一些文章上可以看到他们朝圣呢可以有的人倾覆所有，可能一生都在这个朝圣的路上为什么朝圣？就是为了积蓄功德让功德能够增加可以所谓的成佛，就是自救，自己救自己。他们还有转经就是手里拿着一个能转的那个东西叫转经透过转的圈越多也能够积攒他的功德。那么藏传佛教的教徒他们还有最后的一个善行，一个功德，就是天葬，就是把自己放到山上让这些秃鹫把它吃掉的话呢，这是最后一次的慈悲也是一种功德的这种积累，自我的修行 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观念是自救啊，也自己救自己，透过善行来救自己。但是今天在第十节和十四节，他要颠覆我们传统的观念，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愤愤不平，说啊，这个恶人他信主他又得救了，真的是不太公平。这个好人他行那么的好，是最后下地狱灭亡了，我们真的是不可以理解。就连耶稣在钉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可能一生都是做恶的事情，结果他相信了这个基督的事实，他死后呢就进入乐园里面。我们说这个实在太不公平了，但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救恩观，因信称义的教义，就要颠覆人传统的自救的这种法则。而这几节经文仍然是围绕因信称义的教义，因为在前面告诉我们，凡以信心为本的就能够来领受亚伯拉罕的福。为什么以信心为本的能够领受亚伯拉罕的福呢？那保罗就在十节和十四节进行了解释，并且用了一种看似比较消极的方式来讲述行律法不能自救，又告诉我们真正能救我们的方法就是相信那位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所以这段经文可以包含两个法则，两个主题交织在一起，其中告诉我们行律法称义不能够得生，反而被咒诅，那另外又告诉我们义人因信得生，因信而活，就是要相信那钉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我们来看保罗是如何教导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如何从一个消极的论证告诉我们行律法为本是无望的，是绝望的，是不可能得救的，反而更告诉我们正面的积极的说必须要相信，因为义人因信得生。三章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那在第十节有一个话外题啊，但这个话外题我认为应该简单的提上一两句，那就是路德在他的加拉太书当中特别提到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一定要区分清楚，他不是指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俗的政权当中不去遵守法律，不遵守规矩啊，他是指属灵的事情，在属灵的事物上人靠着遵守律法，靠着善行称义的话呢，是不可能得救的，唯一要依靠救主。那为什么路德在这个注释当中要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因为在路德改教的这个期间，有一些极端的改教者他们目无法纪，就产生了一些暴乱，所以凡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是主指向属灵的事物，指向得救的论述。圣经并没有鼓励基督徒对这个属世的这个政权法律规矩轻看它藐视它，只要符合上帝律法的这个法律规矩，基督徒一律都当配合顺服是应当所做的。其实在历史上也有不同的少数群体，他们信主之后藐视合理的法律，破坏这个属世的群体当中所定的规矩，这都是错解圣经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个是我们应当弃绝的。所以基督徒在得救的方面是不能够遵行律法靠行为得救的，但是基督徒在救恩之外的属世的这个政权的范围当中，应当积极的回应 符合上帝律法的那些法律条款，以及在你的公司或者你在的某一个的群体机构当中对他的规矩都应该顺服，该恭维的恭维，该顺服的就当顺服，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那么第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都是被咒诅的。那这个经文如何更好的理解，我们就需要回到旧约的背景之下来理解这节经文。那这个背景在申命记27章，当上帝的百姓渡过约旦河要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期间，摩西吩咐六个支派站在这个基利心山上，又有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形成了一种的好像唱诗般的形式啊，他们各自背出一些这个祝福，又背诵一些的咒诅。那么利未人就在这个场景当中向会众高声说说什么，就宣布上帝的律法。利未人就大声喊着说，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的就被受咒诅，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当然百姓还要回答阿们，就是是的。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像寄居和孤儿寡妇去往正直的必受咒诅，以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与受迎合的必受咒诅，以异母同父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以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暗中杀人的受贿赂杀害无辜人的，不坚守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当然每一条百姓都要说阿们。这是提供了一个背景，帮助我们理解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其实凡以行律法为本跟你不能遵守律法是同意，但是表达的方式的这个角度是不同的。我们通过律法可以看到神的标准是绝对完美的，没有瑕疵没有漏洞的，上帝要吩咐人全然遵行他的每一条律法，不单是行为，也包括他的动机、他的内心、他的目标、他的想法。神的律法是给每一个人，有人认为律法只是给犹太人，不是给外邦人的不是的，神的律法是不单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我们有一个问题是说，外邦人没有律法的时候怎么办，他们也有律法，这个律法是是非之心，就是他的这个良知。在申命记27章这个语境当中，我们看到咒诅是要临到每一个违背律法的个体，也同时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当顺服神，不单是犹太人，就连外邦人，甚至每一个角落拥有上帝形象的人，他都应该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而遵守上帝的律法不单是一次，也不是一天，也不是两天，不是10年20年，而是一生，一生始终如一，恒久不变的顺服上帝的旨意，每一条都要遵守，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够落下。但是历史证明，人常常在上帝的律法的解释当中降低律法的标准，把律法降低到人可以守的地步。在雅各书这样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实去行的就被咒诅，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遵行律法不单是一种外面的行为，也包括内心，包括动机。哪怕你遵行的律法你10年没有触犯过律法的任何一条任何一个细节，但你10年之后的一天触犯了一条，仍然触犯了重条。但是一种假设，没有人可以10年别说10年，连一天你都无法完全遵行上帝律法的每一个的细节。不能遵行律法的结局是什么？就是遭受上帝公义的咒诅。那个咒诅 不单是挂在木头上，在生命记还告诉我们，战争、饥荒、刀剑，这些都是违背这个律法的咒诅。在细明小利问答第84问那里说，每一个罪该受什么样的处罚？答：每一个罪在今生和来世都该遭受神的愤怒和咒诅。违背律法的结局就是要面对公义的上帝。我们要问，到底有没有人可以能够遵守？细明小利问答第82问也告诉我们说，自从堕落以来，无人能在今生完全遵守神的诫命，反倒天天在心思、言语和行为上违背上帝的诫命。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人是全然败坏的。不是我们可能会犯罪，而是我们每时每刻每件事上都带着罪性。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思想、心灵、意念，没有哪一个部分不是败坏的。既然整个人都是败坏的，那么人在遵行上帝的这个诫命上，无法把全部的心思、意念、动机都按照律法的要求去遵行。你剖析剖析你对一个人的友善，你也剖析剖析你对一个人的慷慨，仔细剖析你的动机，剖析你的准则，剖析你的目标，剖析你最深的这种意念，你无法敢保证你的慷慨和良善都是绝对的慷慨和绝对的良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败坏的存在。在王上8:46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以赛亚书也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又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对人性的这种败坏的宣告，在人类历史上得到了充分的应验。我们看到战争，我们看到痛苦，我们看到有人做着十个不赦的罪，我们再问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说这个世界需要法律，这个世界需要规矩，这个世界需要宪法，对，这些可以改善，但无法除去人有罪性的这一个事实。惨无人道的战争，惨无人道的这个凶杀，还有惨无人道的这各种的造假，我们都可以看到人是被这个罪性深深的所捆绑，无法摆脱。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朋友邻舍他们有纷争，我们在工作领域可以看到同事之间他们有彼此的欺骗，把重担给了别人，把轻生的这个担子留给了自己。我们看到周围的人他们都自我为中心，我们也看到家庭甚至教会里面鸡毛蒜皮的小事会带来极大的纷争和不和，这足以显明说人的败坏的程度已经污染到了人身体、意念、灵魂、思想，每一个地方都被罪所污染。这样的人怎么可能遵守上帝全备的律法呢？一个不全备的人站在上帝全备的律法面前是无法达到这个标准的。我们如果真的知道自己是全然败坏的，我们就会晓得我们在上帝面前领受恩典是不配得的。这个恩典不是对我公平的赏赐，而是白白的赐予我的。你想想，你能够全然遵行律法吗？你有没有敬拜过偶像？你有没有撒过谎？你有没有扭曲过事实？你有没有拿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有没有讲过不和善的话？你有没有贪恋别人的东西？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律法的咒诅。因为神的律法要定你和我是敬拜偶像者，是撒谎者，是盗窃者，是谋杀者，是奸淫者。我们在神的律法面前得到的不是祝福， 而是咒诅和审判。在此我们要了解，并非律法是恶的，律法有它正面的积极的目的和功用，我们会在第三章下半部分去讲解。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律法是良善的，律法是公义的，律法是圣洁的，律法不是坏的。坏的是谁？坏的是我们这个全然败坏的人，不认识自己的罪，而律法要起到一个作用，像一面镜子一样显出我们的恶，显出我们的自义是不存在的。我们的自义无非是自己的安慰，我是一个义人。那律法要揭露我们的自义，除去我们自义的袍子，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咒诅之下，我们是被罪紧紧的捆绑，紧紧的操控这样的一个对象。那么在第十节，我们清晰的可以看到，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守律法得救，因为行律法就带来一个结局，就是受到咒诅。保罗说，那些试图把救恩建立在律法上的人，他是要被受咒诅的。以行律法为本的定义，就是那些将得救盼望建在人的功劳上的人，就是以行律法为本的人，而他们的结局不是得到祝福，而是带来咒诅。路德对以行律法为本的本质有了非常精彩的解释。他说，那些行律法为本的，不是在信心中敬拜上帝，而是在敬拜他自己。任何人若想靠善功来称义，他就是否认了上帝，把自己当作上帝。他是一个敌基督，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工具具有能胜过罪、死亡、魔鬼和上帝之愤怒无限全能的。敌基督要宣称自己有基督的尊荣，他是敬拜自己的拜偶像者。一个以行律法而称义的人是最糟糕的一类的不信者，那些意欲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称义的那人是这样说：我是上帝，我是基督。以行律法为本靠行为得救的人，就是否认了基督的事实，否认了基督的受死，否认了基督代替我受死，否认了基督的复活，否认了基督成就的一切的救赎之功。你就知道以行为得救的这样的盼望是绝对不可能的，它的结局是要被咒诅。律法就像一个完美的剧本，没有人有能力去演出这个剧本，如何试镜都是失败的，因为人在神面前靠律法称义，这是明显的。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靠着行为让上帝接纳、让上帝饶恕、让上帝赦免的，这是明显的，是显而易见的，这不需要论证，几乎是放在这个字面上的，放在事实中的，一看就明白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感谢上帝的是，我们通过教义的层面可以说，我们今天不是一个以行律法为本的人，甚至我们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但是律法主义的毒瘤仍然残余在一个有福音的人身上。以行律法为本的人，他有什么特点？他的信仰生活是干巴巴的过信仰生活，他不是为了回应上帝的恩典，他是为了成全自己、成就自己，干巴巴的、机械式的过信仰生活。他也是提心吊胆的过信仰生活， 因为他的善行和恶行决定他被上帝接纳或者被上帝赶出去，他就会提心吊胆的来过这种生活。他总爱将功补过，他希望用这个礼拜的生活来弥补上个礼拜的失败。就连一个在恩典当中的基督徒都很难逃脱将功补过的毒素。虽然上一周很失败，你通过祷告之后，你的心里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自由，而你下个礼拜努力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你发现上个礼拜算不得什么，因为这个礼拜过得还不错。这种将功补过的思维和想法，让我们在领受恩典的时候没有了感受，没有了经验，没有了体会。另外，这种行律法为本的人，他爱和别人比较，喜爱论断别人，他拿着一个放大镜去看别人各样的缺点，他发现别人每一个方面都不如他自己，别人身上充满了无数的漏洞，无数的缺点，无数的罪行。他发现别人的罪和缺点，他不是把别人救活，而是杀死别人。所以行律法为本的人有一种缺点，就是看到别人的罪行就是把别人给杀死。福音不是，福音是要把别人给救活，福音也是拿着放大镜让我们看到我们身上是有罪的，发现这个人是败坏的，这个人太软弱，这个人太邪恶。但是发现罪之后，福音还要带来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相信基督。而律法主义解决的方式是什么？你要靠行为。一个失败的人，一个软弱人，他怎么可能再往前去行呢？他只能落在更大的绝望里面。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当行律法为本的人，他看到一个没有付出的人反而得到了恩典，他就心存嫉妒，就像大儿子看待小儿子一样。浪子什么都没有做，结果得到了上好的款待，戴上戒指，穿上袍子，穿上鞋子，为他摆设宴席。当你不断努力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弟兄姐妹，他没有努力过信仰生活，他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烦恼，但是你的生活里面充满了疾病、痛苦、烦恼，各种挣扎。你说这个人那么败坏，他还得到上帝的宽恕，他生活中好像是一帆风顺，就会嫉妒，就会问上帝这是为什么。这是律法主义者人希望得到回报，我做了什么，上帝你要回报我这些。当我看到别人没有付出，你依然赦免他，又以主权恩待他的时候，就满心嫉妒怀恨。这是律法主义的毒素和苦毒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事实上，以行律法为本人特别伪善的，他是一个假装者，他的内心和行为是不一致的，他喜爱表演，他的内心并没有甘心顺服上帝，他的顺服都是为了自己，不是回应上帝的恩典，他也不会承认自己的过错和软弱。当你在教会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你会诚实无畏地说，我最近很软弱，我特别的灰心，我特别的挣扎。律法主义会怎么说？怎么能软弱呢？你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你靠着主不能软弱。这是律法主义者，因为律法主义是不能够接受别人的软弱，也不肯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最终的挣扎。而一个在福音中的人，一个在恩典中的人，他是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是有挣扎的，有些罪自己实在胜不过，这种软弱到一定程度，连向上帝张口的力量都没有，软弱一定程度 连拿起圣经的力量都是没有的。他要寻求上帝恩典，他要恳求上帝施予怜悯，但是律法主义不是。他可能很有力量，他可能信仰生活每一样做得非常优质，可是里面有可能没有一点点依靠上帝的心。因为属灵的生活每一个小的举动都是上帝的帮助，若不靠着上帝，我们什么都不能够行。既然第十节让我们看到律法不能祝福我们，行律法的结局是什么？显出我们的罪，面对上帝的愤怒。我们如何才能够回到上帝面前？如何能够与上帝和好？如何能够被上帝所接纳？如何能够赢得上帝的欢心呢？用加太书来总结说，如何才能被称义，像一个无罪的人一样站在上帝的面前？这也是保罗一直在论证的问题，一直要回答我们的问题。在第十一节和十二节，我们看到有两种可能性：一，要不你完全遵行律法，行律法称义；第二个选择，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而称义。那保罗指向哪种原则？保罗提到两种称义的可能性，但保罗答案一定是因信称义，而非因行为而称义。因为经上记着，义人必因信得生。十二节又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我们看到福音和律法它有不同的运行的方式，律法的法则是行这些事必因此活着，福音的法则是什么呢？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我们能不能既靠着行又靠着信来得救呢？不可能，这两种方式是不能够兼容的。在福音里面是不能够兼容靠行为得救的方式，福音是排斥这一种方式的。如果我们相信基督称义而活，就要完全的弃绝靠行为称义的方法。因为靠行为称义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当中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因为凡以行律法为本的就是被咒诅的。中国有一句俗语，就是你不能够脚踏两条船，你要有选择的。信心和行为好比一个人一只脚在岸上，一只脚在船上，当这个船要起航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要不你马上上岸，要不你马上上船。如果你不做选择的话，你会落入水中。我们到底是因信而得生，还是因行而得生呢？必须做一个选择，如果你不做选择的话，你会落在一种无尽的痛苦当中，因为你不搞不明白到底我信主得救还是因行为得救。当你要靠行为得救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做不到；当你靠信心得救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什么都没有行，好像很矛盾又很挣扎，这是你的痛苦，这不是好的事情。在信心和行为的这个法则里面，你必须要选择什么？选择是要坐上信心的船到上帝那里，还是要坐上自己行为努力的船到上帝那里？加尔文解释说，信和行两种截然相对的生活方式。律法称那些遵行每一条律法的人为义，信心称那些不靠行为靠基督的人为义。但是靠自己的善行称义和靠着恩典称义 是不可以调和的，因为保罗在十一节的下半节说义人因信得生，这节经文在罗马书也被引用，一章十七节，义人因信得生，这节经文是源于旧约的哈巴谷书，义人因信得生。圣经是告诉我们你如何能够得到新的生命，如何能够与上帝和好，因信得生。这些经文影响了一个伟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即是改教家，就是马丁路德。哈巴谷书的二章四节对路德的影响是巨大的。路德在初期研究圣经的时候，他发现上帝的意义太可怕了，上帝的意义是人所达不到的，人做不到的，上帝太无情太冷漠。路德想要寻求一个满有慈爱的上帝，可是这位上帝的意呢，在错误的解读之下，让他陷入无尽的痛苦的挣扎里面。他总认为自己常常活在上帝的震动之下，他忍受着精神疾病和各种的这个煎熬。路德有段时间他的病情非常严重，他认为自己马上就要离世了，他进食，他苦待自己，内心的挣扎使他苦不堪言，认为自己就要与世长辞了，与世长辞还达不到上帝的标准。那么他发现了一句话，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他反复的重复，但他并没有领悟这句话。当路德身体在那个马上进入这个好像离世的阶段之后，有了一个康复的一个过程，他康复之后就去了罗马。罗马有一个教堂叫拉特兰教堂，这个教堂有很高的这个楼梯，这个楼梯据说是比拉多审判耶稣大厅的那个石头。那么当时的朝圣者就相信，如果你跪在这些石头的楼梯上不断的亲吻祷告，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因为那个石头上曾经有耶稣滴过的宝血。你是否能够想到，在藏传的佛教里面，他们到了那个寺院，他们要围着寺院的面积的每一寸的土地都要匍匐敬拜，甚至要把那个石头擦得特别的光亮，可以映出自己的影子来。而当时天主教的那些朝圣者，他们就认为跪在这些阶梯上亲吻祈求，罪就可以赦。那么路德在这个教堂的台阶上不断的祈祷的时候，就想到了义人得生这句话。那这个经历是路德他的儿子这样讲述的，而这份手稿就藏在了鲁德尔施塔特的图书馆里面。在这个祈求的过程里面，就想起了义人因信得生，路德就认为跪在台阶上跪在楼梯上赎罪是不可能的，他又停止祷告，回到了威登堡，把这些经文作为他所有教义的根基。路德也亲自本人做见证说，这节经文敲击我的脑袋之前，我恨神，而且对他很生气，然而圣灵光照我，我便理解了这节经文，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我觉得我重生了，就像变成一个新人，我穿过敞亮的大门进入神的乐园。这是多么明确的教义，义人因信得生，不需要努力，不需要付出，不需要行为，相信受死的基督就可以被上帝接纳，与上帝和好，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事情了。但是对一个律法主义者来讲，如同登天， 他不想承认自己的败坏，也不愿承认自己的无能。他认为用信心去相信基督抓不住，但是用行为称义的话，我能够看得见行为，看得见自己的表现，我更有把握。可是以行为得救的结局是失败的，彻底的失败。但是在第十二节，保罗也讲出了律法的原则。保罗引用了利未记的经文，他说行这些事就必因此活着。这些经文是源自于利未记十八章四到五节，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你看到律法的原则是什么？行出来吧。只要你行出来，只要你完全做到了，你就可以活着，你就可以被上帝称为义，与上帝和好，将来与上帝永远同在。这个原则是对的，这个原则没有错。只要你能够完全遵行律法，你就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律法是能够救我们的，但是问题来了，律法的原则没有错，它是对的，可是有没有人能完全遵行上帝的律法呢？有没有人可以完全守住上帝全部的诫命呢？我们又回到第十节的问题，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不能够靠律法称义，如果靠行律法而活着，我们会落在上帝的愤怒当中，因为我们行不出来。在这两种称义的方式里面，行律法称义注定是要失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持续的不断的照律法行事。那另一个方式是凭着信心称义，唯独信心使罪人在上帝面前被称义。路德曾经以神的口吻，他解释神使人称义的方法。如果你们想安抚我，请不要给我看你们的行为和功劳，去相信耶稣基督我的独生子吧。他道成肉身，忍受苦难，被钉十字架，为你的罪死，因为他的代赎，我才接纳你，并宣布你为义。既然遵守律法不能得到祝福，反而被咒诅，人如何能够脱离这个咒诅呢？保罗在十三节做了一个解释，他告诉我们，如果想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就要挪去咒诅，就要满足上帝公义的愤怒，就要除去那个愤怒审判的事实。如何解决呢？为什么因信可以得生呢？为什么信耶稣可以活着呢？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保罗真的太有智慧了。朱马田敏锐地观察到，保罗在书信当中，耶稣基督的死这个教义是个事实，是不变的，他的救赎是一个恒久不变的这样一个真理。但是保罗用了许多不同的方式去解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事实，而且每一次解释都别出心裁，都不一样。你可以读哥林多书、罗马书，你每次读发现都是在教导福音这一个事实，但是保罗总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福音，让您听了又耳目一新，又回到那个传统的福音真理当中。那个宝贵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但是保罗总是能别出心裁，充满那个 好像有想象力的头脑去解释这宝贵的福音真理。保罗用了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个赎出在希腊文就是有买赎的意思，或者救赎的意思。这个词最常用在当时盛行的这个奴隶制度，有这个奴隶市场，指一个人买奴隶的价钱，这个被称为赎价或者赎回。如果这个奴隶有朋友有亲属，他的朋友和亲属可以拿着足够的赎金，把这个奴隶从奴隶的这个身份当中买回来，使这个奴隶成为这个自由人。保罗说，我们就是被买回来的，是用了赎金买回来，就得到了自由，不再是一个被罪所奴役的，也不在那个律法的咒诅之下。在新约的书信这个书信里面特别谈到说，赎回我们的赎价是非常昂贵的。到底是多么昂贵？耶稣亲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彼得又解释说，你们得赎脱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这个赎价是什么？这个赎价不是那虚妄的行为，不是遵行律法，也不是金银等物，而是耶稣基督无瑕疵的宝血，圣洁的羔羊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血从十字架上流下来，就承受了上帝的咒诅，成了一个铁定的事实。凡是用信心触摸到那宝血的，触摸到耶稣基督死这个事实的人，上帝的咒诅就不在他的身上，因为耶稣已经承受了。这个被挂在木头上，也是引用了旧约的经文《申命记》第21章22和23节。《申命记》的背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被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那里经文写道，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如果一个人犯了该死的罪，是要被挂在木头上，被挂在木头上是非常令人蒙羞的事情，他的罪行要公布于众，在众人眼前蒙恩，他的身体被挂在木头上，表明他的罪是被上帝所咒诅的。这个罪犯的尸体不可以在木头上过夜，因为冒犯了上帝。而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就是被挂在木头上，在众人眼前蒙受了羞辱，被挂在木头上。耶稣被挂的时候是被上帝咒诅的对象，被上帝审判的对象，上帝的愤怒要漫过他身，将他推灭。这样的一个福音真理，你要知道犹太人多么讨厌，多么恨恶，他们不能接受那个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他们不能接受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要被挂在木头上被罪人羞辱的。他们认为他们的弥赛亚是什么？是要骑着高大俊美的战马进入耶路撒冷，号召他们推翻罗马的政府，要踩踏那些侵略者，把罗马人给推翻，把他们灭绝。这是犹太人的想法。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 耶稣基督代替罪人被挂在木头上承受了咒诅。信福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被这个世界所羞辱，意味着我们要舍己，有可能会流离，有可能会失去所有，有可能被众人辱骂，却得不到任何的公平。信福音，信耶稣，就意味着我们要舍己，要成全别人，为了使别人可以得生，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命舍去。在过去的宣教士的世界当中，他们表现了相信福音的这种诠释。相信福音意味着他们撇弃那些安逸的、富足的、蛮有成就的生活，到一个落后的、野蛮的异国的这个环境当中去传讲福音。这个就是福音的意义。当你相信了福音的时候，意味着你在福音里面要成为一个牺牲者，要成为一个成全别人的人，而不是像律法主义者所想的一样，我为你做这些，你要给我什么？如果你不给我，我不可能做这些事情。但是福音颠覆了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法则。当你在你的家里面的时候，你是一个领受福音的人，你信福音那一刻，你领受福音那一刻，你在家里的生活法则要发生变化，就是要舍己，要成全自己的妻子，成全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让别人牺牲自己成全我们，而是一个拥有福音的人要成全他人，哪怕自己受苦受辱亏损很多，也要去成全别人。这个就是福音的生活。甚至在一些宣教士的这个个体当中，他们为了成全别人灵魂得救，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惊掉我们的这个下巴。据说有两位宣教士为了到一个岛上，他们去宣教，他们甘愿把自己像奴隶一样卖给奴隶主，有机会到那个岛上给那个岛上的人去宣讲福音。这就是福音的观念，这是福音生活的法则。如果能够带着这样福音的法则去生活的话，就诠释了这个福音，征服了这一个罪人，也征服了这个悖逆的我们。福音向来都是要牺牲，要成全别人，为了别人的灵魂受益，为了别人可以得到更好的，我要牺牲我的财富，牺牲我的精力，让我的众多的益处都受到一定的亏损，我也心甘情愿。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这个真理反复的在新约当中被传讲。在彼得前书啊，第这个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在使徒行传又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了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九节也说，耶稣从木头上怎样取了下来。福音是什么？全是那位义者为了满身有罪穿着破烂衣服的罪人，甘愿被挂在十字架上，心甘情愿的、乐意的爱这些败坏的罪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按照上帝的旨意，他是被动的而来，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是主动的、甘愿的、非常乐意的为这些富的仇敌来舍下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耶稣所做成的福音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领受了福音了吗？你真懂得福音的意义了吗？如果你懂得福音的意义，你的生活应该是充满了牺牲，充满了乐意牺牲的态度，充满了以牺牲为目标成就别人的这种想法。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仍然是一个自私的，仍然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你对我好，我才能对你好，我对你好，我希望从你身上能够得到什么。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能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呢？罗马说反而说，神岂不爱惜他的儿子，把整个世界都给了我们，我们能给他什么呢？我们所给他的无非是他先给了我们，我们又再给他，我们什么都没有给上帝。所以我们想想我们的生活，我们活在福音里面，我们的生活的法则却是一个律法主义的思维方式。我们领受了宝贵的福音，领受了白白的恩典，领受了耶稣被挂在木头上这么宝贵纯正的福音的真理，可是我们里面仍然是律法主义的法则。加尔文说，舍己是幸福的法则。当我们领受了福音，应该是个舍己的人，为罪人舍己，为那些不礼貌的人舍己，为伤害我们的人舍己，为不礼貌的丈夫舍己，为那个不礼貌的妻子舍己，为不礼貌的孩子舍己，为教会里面那些看似非常顽固不长进的人来舍己，为那些伤害你的弟兄姐妹而舍己。福音就是要透过舍己去成全别人，这个舍己的动力是源于耶稣基督为我挂在木头上成就的救主，而且我与基督联合了，我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的里面，我应该如此的去生活。我们要看耶稣他怎么成为被咒诅的人呢？是不是耶稣他犯罪了呢？不是的，耶稣是整个历史上唯一一个全部遵守律法书所有规条的人。但是透过圣经的启示，保罗宣告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一定要记得，不是基督他自己成了被咒诅的，他是为了我们成了被咒诅的。保罗告诉我们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耶稣他自己没有罪，他不需要面对公义的上帝，他不需要被咒诅。当基督把我们的罪归到他身上的时候，基督也为我们成了咒诅，所以说为我们受了咒诅。因为违背律法的结果是死，而这个死的刑罚在耶稣基督身上执行了。当基督把我们的罪担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被咒诅，他不是为他的罪，而是为我们的罪。我们该受咒诅的这个刑罚就移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路德解释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一个罪人，他承担了保罗的罪，他曾经是一个亵渎者、迫害者、攻击者，他承担了彼得的罪，曾经否认基督，他承担了大卫的罪，曾经是个奸淫者、杀人者，在万邦人中亵渎主的名。基督以肉身承担所有人的罪，不是他犯了这些罪，而是我们犯了这些罪。基督把这些罪放在我们身上，好用自己的血洗净这些罪。如果我们是个敬拜偶像者，耶稣承担了；如果我们是个撒谎者，耶稣承担了；如果我们是个淫乱者，耶稣承担了；如果我们是个谎言者，是一个你捏造这个谎言的这个存在，耶稣也承担了；如果我们是藐视上帝的人，耶稣也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如同那个罪的石头，写满了我们的罪的名字，都扔向了耶稣基督。耶稣把这些全都背在他的背上，替我们受死，承担这一切。我们 就是犯罪该死的罪人。但是现在有了一个代替者，神学家们称之为代替性的赎罪，代替性的受死。有时候当我们的孩子父母生病的时候，他们痛得不得了，我们怎么想？我们希望替他们承受痛苦，我们希望这个病能够转移到我们的身上来，自己死也不愿让孩子受痛苦，让自己爱的人受这种痛苦的煎熬。基督就是代替我们的罪。罗马书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在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成为咒诅。圣经有好多宝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经文又说，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替罪犯代求。经文又说，我必救他们脱离阴间，救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呢、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基督要背负我们的罪，受到羞辱，受到鞭打，受到审问，受到捉弄，又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又吞掉了死亡，喝掉上帝的苦杯。这一切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义人，他为了我们众人的罪做了此事。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需要努力吗？我们不需要努力。我们需要付出吗？也不需要付出。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需要圣灵赐我们信心，我们需要用信心来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我们的手是没有力量的，是圣灵赐我们信心的手，紧紧地抓住基督，拥抱基督，我们才能在基督的救赎之下获得新的生命。有位伟大的圣徒，他提到一系列宝贵的对比，这个对比让我们可以看到在律法和福音之间的一个对话。他通过描述告诉我们，律法是控告之声，福音是安慰之语，可以更好的说明十节和十四节这段美好的经文的表述和论证。律法对罪人说，还你的债，福音说基督已经偿还。福音说你是个绝望的罪人，你该下地狱。福音说你的罪已经被赦免，要受安慰，你必得救。律法说为你的罪付出补偿，福音说基督已经为我做了补偿。律法说天上的父对你发怒，福音说基督以他的血平复了神的怒气。律法说你的公义良善满足在哪里呢？福音说基督就是我的公义良善和满足。律法说你我魔鬼和地狱绑在一起，福音说基督已经救我脱离这一切。基督的爱是那么的奇妙，基督的爱是做了那么大的这个牺牲，上帝也做了伟大的牺牲，让他的独生子来承受我们的罪，挪去我们身上的咒诅。我们不过是犯罪的人，不过是受律法咒诅死亡的对象。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好的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便可以领受亚伯拉罕的福，也可以领受所应许的生命。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需要在上帝恩典的作为之下伸出颤抖的双手来 接受基督，因为基督偿还了我们的罪，因为基督平息了神的怒气，因为基督使我们的公义良善满足，基督已经挪去了一切，我们可以透过基督到上帝面前，只需要信心，唯独信心，不需要别的。弟兄姐妹，你是否真的明白福音？如果你真的明白了福音，你每一次到上帝面前来，你都懂得恩典，恩典还是恩典。我是谁？该咒诅的。我是谁？上帝的仇敌。我是谁？应该在上帝的怒气而消失的罪人。但是上帝爱我们，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信他的人可以得永生，不至灭亡。感谢主，我们到这里，我们来祷告。天父，向你来祈求，愿福音的真理不断的在宣讲的过程当中来刺透我们的心，让我们彻彻底底放弃律法主义的想法，放弃将功抵过的想法，让我们在恩典的当中借助信主的法则到你的面前。上帝，你何等爱我们，赐下你的儿子，他是你的独生子，他是无罪的无瑕疵的圣洁的羔羊，你说让他背负我们众人的罪，你把众人的罪，淫乱的，敬拜偶像的，说谎话的，偷盗者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甘愿舍己，被挂在木头上，被咒诅，被众人羞辱。上帝啊，这是何等伟大的牺牲，何等伟大的爱，你却告诉我们只需要信就够了，因为义人因信得生。我们常常偏离这个法则，愿主的话语和圣灵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用信心的法则将我们的手伸向我们的救主，牢牢地抓住他，信靠他，依赖他，因为他流出的血可以把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上帝你的面前。求主宝贵的福音的真理继续地在我们心中运行，愿圣灵和圣道充满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